薛仁贵二赴法场。您说这个灾难得多重啊，犯了什么法呢？老离着掉脑袋不远，可是正在这危机关头，造袍大将老元帅尉迟恭还朝了，到八宝金殿见皇上，给薛仁贵求情保本。可是现在的李世民呢，钻了牛角尖儿，认了死寇，说什么也吞不回来了。谁要说给薛仁贵求情，就碰了他的心眼儿了，不爱听。但是考虑到君臣的感情，考虑到老元帅立的功劳，没办法，不爱听也得听。这李世民呢，就在这答对他，表示自己怎么为难薛仁贵的事情没有改变了。老爱卿，你回来一趟不容易，偌大年纪，回府好好休息去吧。关于薛仁贵一事，万物更改之理，因为人证物证口供俱在，我不能因私而废公啊。所以尉迟恭刚没谈几句话，一看李世民把门封得这么严，这下创了个闭门羹啊。程咬金在尉迟恭身边坐着呢，用袍子挡着，偷偷的捅了一下造袍大将。尉迟恭回头看了他一眼，程咬金没敢说话，用眼睛说话，那意思怎么样？在午门外，你把那大话说的乌丢乌丢的，你把弓拉得满满的，说你肯定能求下情来，完了吧？这下碰了钉子了吧？看你怎么办。尉迟恭粗中有细，并不傻呀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是提高了嗓音：“陛下，这么大的，我总觉着薛仁贵一案疑点甚多，恳请陛下能不能容期缓限，重新复查，您看怎么样？您就算把这情面给了微臣了。”哎，不是，哎呀，没这个必要了。老元帅，还查什么呢？怎么查也是这么回事，白白浪费时日。而且大唐朝国家事情也特多，朕哪有功夫光料理此案？处理完了就完事儿了。老元帅，不必往下说了。这个。尉迟恭啊，就沉不住气了，眼珠子逐渐突出，眼眉开始倒竖了，胡须都有点扎着起来了。陛下，这么办吧？薛仁贵没有功劳，有苦劳，即使身犯不赦之罪，此案就是他干的。那么，陛下，你不看在薛礼的份上，看在老臣的份上，难道都不赏给我个脸吗？陛下，我可不是翻小肠啊。数年前，高祖在日，听信张隐二妃建成元吉的话，结果把你绑赴法场，要开刀问斩。陛下，这事儿你还记得吗？那时微臣正在正定府兼修大佛寺，也是鲁国公程咬金给我去了封密信啊。微臣接信之后大吃一惊，我顾不了许多，光着膀子穿着裤衩上了我的大黑马，日夜兼程赶赴京城。陛下，为了救你不死，我把宝马良驹活活的累死了。我曾经到监狱去探监，这事儿你都记得吧？ 后来遭了建成原籍的毒手，把我押到地牢之中，西湖间要了我的性命，把我打的是遍体鳞伤。要不是鲁国公程咬金，要不是大刀王君可和小白猿侯君鸡识破他们的阴谋诡计，焉有臣的命在。最后真相大白，才把陛下你给救了。陛下呀，我自觉着我们君臣的感情非比一般，你不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不提这些事儿，提没有意思。可是我怕陛下你忘了，就看在咱们这份感情之上，您就把薛仁贵赦免了吧。如果陛下不答应，你来看，臣愿将我的功名富贵如数退还给陛下，宁愿贬家为民，做一个普通老百姓，用我的功劳保薛礼不死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。你看那尉迟恭捉嘴笨塞的，今儿说的挺流利，很感人。文武百官一听，鼻子都发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偷眼看皇上，就见李世民鼻子一酸，眼泪围着眼圈滴溜溜一转，好像没掉下来。嗨，老王兄啊，你说的这往事朕怎么能忘记，我不呆不傻，提起这些事儿如在眼前。可是亲家，你要弄清楚，那是你我君臣之间的事儿，跟薛仁贵毫无干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立的功劳再多，怎么能驳到薛仁贵身上去？这不是荒唐吗？那么换句话说，哎，薛仁贵打死我妹子，能不能把薛仁贵这件事情扣在你身上，说你打死的我妹子，这玩意儿行吗？风马牛不相及呀、啊，你是你，他是他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不能混为一谈呐、啊。当然了，我知道你跟薛礼你们感情滞后，但是感情是感情，事情是事情，这个礼字不能逾越呀。人命关天，我要不杀了他，往后谁一高兴吃酒带醉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我不敢处置，一处置就翻小肠，一处置就这么地那么地，要我这皇上还有什么用啊？今天打死个郡主，明天打死个亲王，我大唐朝不就乱了套了吗？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老元帅不用废话了，陛下您非杀不可啊，非杀不可，一点情面也不给了。哎，这谈不到情面的事情，是两回事。陛下，您告诉我一句实话，您能不能说三个杀字，那就表示您真下了决心了。哎呀，我老爱卿，这叫干什么？咱这不是斗口吗？慢说仨傻子，三百三千我也能行啊。对于薛仁贵一案，万物更改之理，杀杀杀杀杀，不能更改。尉迟恭噌就站起来，扎扎扎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跟狮子怒吼一样，把八宝金殿震得嗡嗡直响。李世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啊，老元帅你要怎样？文武百官一看坏了，尉迟恭发脾气了，大概要鞭打万岁呀、啊，不定得闹到什么程度。是，尉迟恭心说，龙颜无恩，这种货色都这一模样，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。 他说怎么的就得怎么的，九条牛拉不出来。我在法场说些大话，如果保不下本，怎么见大伙啊？老元帅真想一鞭把李世民的头颅击碎。封建年代能干那事吗？你那时候封建年代就现在文明时代，能动不动就动五八抄把领导人给揍吧一顿，他这事儿没有啊。何况是尉迟恭，叫唤了半天，最后扑通跪在李世民脚下：“万岁！”我拙嘴笨腮，讲不过你了，但是我有一颗赤诚之心，我奉劝万岁再仔细想一想。目前来说，虽然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，四海昌平，万民乐业，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您知哪会儿还发生战争？一旦打起仗来，什么人领兵带队为大唐尽忠报效？陈老了，程咬金老了，我们这茬人是死一个少一个呀！到了那时，谁替主分忧？陛下，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，为了数万生灵，我求你饶了薛礼吧。说着话就磕头。李世民就说：“老元帅，嘿，您说的也过分点吧？怎么没有薛仁贵就不能打仗了？原来没有他，不也建立大唐了吗？没有谁，这个国家也照样存在，谁也拿不住朕。就是他死了，我相信也有人取代于他。老元荣不必多想了，你就跪个钉糟木烂，朕也不会答应的。陛下，那我就跪死你的面前，蹦蹦蹦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磕头，这叫以软磨硬啊！磕了老半天，磕得蒙灯转向，把眼前的金砖呢都给震碎了，就觉着背后有人拍他，回头一看，程咬金。哎，大老黑，大老黑，大老黑！哎呦呦呦！看今天的事儿，我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。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呀、啊！当初为了给秦王保本，我跪在李渊的脚下就这么磕过头。哎，今儿个你学开我了，你往上再看一看，皇上哪儿去了？躲着。尉迟恭大吃一惊，抬头一看，九龙口空的，皇上真就躲了。为啥躲呀？李世民为难呢，这叫惹不起躲得起，实在对付不了。李世民看着也于心不忍，恐怕心一软的再动摇了，心说我躲开回内宫歇着去，你愿意磕头你就在这磕，多咱磕累了，你心里一发烦，你也就回府了，我再杀薛仁贵也不迟。单说尉迟恭抬头不见了皇上，他这火可大了。哎呀，唐宗李世民呐、啊，你这个人是真没心呐、啊！哦，把我蹲在这儿了，我不值你一礼，真气杀本帅。程咬金在旁边给加油，不到了黑，看见没？皇上把你卖不了的书该戳这儿了，把你晾在这儿，不理你，不值得一谈了都。君臣还有什么感情啊？我看算了吧，咱们呢也尽到职责了，也是仁至义尽了，你我赶紧下殿去吧。我不行，那不行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他能躲我就能追，我看他能跑到哪里去。尉迟恭犯了劲儿了，站起身来，在后头就追。李世民做梦没想到尉迟恭敢闯内宫来追他呀， 当他发现背后有脚步声音，回头一看，哎呀，一看尉迟恭须眉结扎，无问我疑啊，已经把紫金鞭掏到手里了，真好像凶神附体一般。人往往在这个时候才容易出错的。什么叫君臣？哪叫人命？豁出去！李世民深知，我们俩要再犟犟，他一边就得把我打死。皇上更怕死。李世民见识不好，撒脚就跑。毕竟他比尉迟恭年轻的多呀。尉迟恭70来岁的人了，你看指挥千军万马行，在战场上也就是动动嘴而已。再说骑着战马奔城，晃着手中的铁枪，那不行了。人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，何况这一路上鞍马劳累呀、啊，实在有点吃不消，所以几步就一个跟头，几步就一个趔趄，摘摘晃晃在后头追，自然没有李世民跑得快。那李世民也练过武，那是马上皇帝，胳膊腿挺溜，在家一着急往下一俯身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一溜烟跑进紫禁城，到内宫紫禁门这儿，尉迟恭在后头就撵上来了。李世民吩咐公公太监：“掩门，快掩门，关门。”一开始他的卫队吓得扎着手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眼瞅这个事儿发生了，不知所措，皇上没降旨，他们不敢动手。后来听皇上说快点掩门，那关门呗，两扇铁门呲呀呀呀呀呀呀，咕噔噔噔，关闭门，关上。可李世民穿的是龙袍，他一跑一带风啊，这袍子飞起来了，一掩门他躲闪不及，这龙袍夹在门缝上了，门这一关上，正好他也动不了地方了，整个身子靠到紫禁门的里边的龙袍半幅露在外头。尉迟老元帅迟到了一步，一伸手没抓住李世民，砰一把把龙袍揪住。尉迟恭也疯了：“陛下，你躲到哪儿，臣跟到哪儿。今天你不答应放了薛仁贵，臣我就不撒手了。陛下，我拉着你的袍子在外边求情，臣跪下了。”说什么也不撒手。李世民就靠着这个门呐，隔着门跟尉迟恭交涉：“老爱卿，恢复吧，这个事儿万物更改之理，你就拽住朕的袍子我也不答应。陛下你不答应我就不撒手，咱谁也别走。”后来李世民没辙了，哎，心生一计，让卫队把宝剑递给他了。他把宝剑抄到手中，在这身后的这么一撩，贴着门这一划，那宝剑都是开刃的，锋芒利刃，那个快劲儿，唰，把龙袍拉断。尉迟恭用力过猛，往外一拽，一下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呀，手中空抓着龙袍半幅。这阵尉迟恭心头一凉啊，眼前发黑，就知道君臣的感情到了现在彻底结束。那古人们有那么句话：“隔袍断义，画地绝交。”哎，古人就是这样说，咱俩真绝交了啊！隔袍断义，我把袍子唰拉开了，这半幅给你，从今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再无往来。在地画杠，绝交了，今后谁不认识谁？尉迟恭能不懂这个吗？抓着龙袍半幅一瞅，哟，没想到 李世民跟我断去君臣之情，伤心呐、啊！为了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，尉迟恭立下汗马功劳，没想到为了个薛仁贵，君臣落到这步田地。老元帅一琢磨，我对不起我干儿子，我对不起满朝文武啊！我说出去的话收不回来了，可恨皇上冷面无情。尉迟恭心里一翻个，绝望了。老元帅想到这儿，颤抖着声音隔着门就喊：“陛下，你要善保龙体，臣不能为大唐朝尽忠报效了。今日今时，我尉迟恭我也不活了。”抡起这把紫金鞭，对着这城门啪啪啪啪啪，他不知道怎么发泄好了，结果鞭断三截，那鞭子折了三轱辘，这哪有的事儿？尉迟恭啊，当初发过誓，这把宝鞭跟随自己一辈子，鞭在人在，鞭不在人亡。没想到紫金鞭这一折，尉迟恭有种不祥之感，大概我的寿禄到了头了。哈哈，这是个险招啊！各位，咱们来世再见吧。阿妈一脑袋碰紫金门，那门都是一尺多厚的木头的，外头包着铁叶子，有碗大的菊花冰，那玩意儿多坚硬，拿脑袋往上碰，那好得了吗？啪的一声，万朵桃花开。尉迟恭顿时倒卧在地，绝气身亡。单说李世民把龙袍拿了，得以脱身，他可没走，他那意思想着，多在尉迟恭折腾乏了，走了我再升座八宝金殿，再杀薛仁贵。后来一听这动静不对，老爱卿，爱卿，你走了不成？为了多一份小心的，顺着马道上城了。到城上手扒垛口，往下观瞧，哎呀，他一看坏，老元帅仰卧在地上，满脸都是血。李世民吓得都没脉了，爱卿啊！他往前一扑，好悬没从这城上掉下去，幸亏太监卫队手疾眼快，把皇上给抓住了。李世民不知道怎么从城上下来的，命人开开紫禁城的城门，几步扑到尉迟恭近前，一看脑浆迸裂。李世民自觉着眼前一黑，哎呀，我的爱卿，一口血喷出来，他也吐了血了。要是君臣没感情，那是糊弄人呢、啊。他也没想到尉迟恭为这件事真自杀了。要真知道呢，无论如何也就让他一步。李世民顿时是人事不省啊！等众人抢救过来，李世民是伏尸大哭啊，爱卿啊，我对不起你啊，老亲家，你这是何苦啊？正在哭喊之时，程咬金到了。程咬金是紧随着尉迟恭，因为尉迟恭他们跑得快，老程肚子大跑得慢，等赶的时候一看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挤进人群，低头一说：“哎呀，大老黑呀，哎呀，没想到你死了，甭问了，一定是被皇上金瓜击饼了。哎，好啊，你这无道的昏君，我保你何用？”